欢迎收听我们的 Club 100，然后名字叫什么我都快已经忘记了，我们应该名字叫 Club 100骑行播客啊，因为我们这档播客已经停播差不多有一年以上了啊，我们可能做了十几不到的内容，然后我们主要的精力都在做视频的内容上，所以播客这方面稍微怠慢了一点啊，对不起大家。那今天呢啊，在新年的时候正好在待在家里没事干，所以有空做一做播客。那今天我请了一个嘉宾，也是我的朋友啊，他正好可能也是新年没事情干啊，我说哎，要不你跟我们来做期播客吧，他就同意了。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呢是黄川，哎，你要不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黄川，朋友们都喜欢叫我黄博士，是 Vertex 轮组，也就是博士轮的创始人。
啊，你看，就是那个臭名昭啊昭著的黄博士，我相信很多人啊，可能说到博士轮啊或者什么，特别是在我们平台上啊，真的，黄博士跟我是朋友，但是我老说你老害我，我平台上只要发任何博士轮的内容，就有可能在下面被车友骂啊，说这个产品啊质量不好啦，智商税啊，反正各种骂的都会有啊，我们只要产品里面露出，可能就不会被骂到，所以我说这个真的非常连累我们。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他叫过来，让他来出席一次播客，让骂的这个矛头都能够引向他啊，不要再骂我们了啊。
好吧，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出来解释一下，顶一顶好了。
啊，我不知道，我又骂我们的很多，骂你的，你自己有听到的吗？
当然呢，就是虽然过去的整个一年对我们公司算得上是情况比较不错的，算是转折的一年，整个公司呢渐渐的走上了正轨，然后因为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呢，也算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期，我们获得了不错的销量，但是就正是因为销量的扩大，然后有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使用到我们产品，有可能我们的服务没有涵盖到，没有让每个车友都满意，所以我们也收获了一些差评，所以就正好今天可以把一些事情和大家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互相的理解。
我觉得第一个你是这个目的啊，对我们来说，我们经常被骂，我们不说，所以我们想知道有一些可能被骂的答案到底什么样。那首先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视频的观众都会提到说，哎，产品质量有问题啊，可能有一些什么断法兰啊，各种反正人家提出来的啊一些问题。因为我自己在用博士轮，我身边的人也在用博士轮，因为我身边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人家这个说法可能也不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
我们呢，其实每一次都是用更谦逊和更谨慎的态度去对待车友提出的问题的，就不管是一些什么疑惑也好啊，或者产品配合上的问题也好啊，或者当然包括设计问题或者质量瑕疵，我们总是能够希望更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像断法兰这个东西的话，去年下半年算是传得沸沸扬扬吧，就是如果从技术上讲的话，其实最开始我接到，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是去年下半年，最开始我接到这样的售后的时候呢，让我感到非常的不理解，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认为它完全不应该发生。我们之前的设计
是，这是确实有，对吗？
对，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就譬如说吧，像我们之前的设计其实是远远超过普通的强度要求的，就是不管，因为我自己是土木工程出身，不管是土木也好，机械也好，或者其他的任何的就是类似于是工业设计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安全系数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在这款产品里面我取得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安全系数，然后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机台测试还是前期的一些就是针对这款产品定型之后的车手的路测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我问一下，这个保守的系数就是你觉得它已经，你在设计的时候它已经远高于你认为的安全线了，对吧？比如说安全的标准在这里，你可能已经超过它 10%、20%， 你觉得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数值了。
对的，就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从设计的时候到机台测试的时候都是用 UCI 的冲击标准的两倍以上去测试这个产品的，然后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会发生呢？
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纯属的偶然性的问题，就是说譬如说你生产很多的产品，然后它里面会有某一个个体它发生 一个缺陷，我们认为它是在一个可以就类似于是工业产品的本身的概率里面的。但是呢，后面我们连续接到了，也不是连续吧，后面我们累计接到了三四个的售后报告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有可能已经超过自己的理解的严重性了，所以我们就用了最大力量去寻找，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寻找这个，会发生这样，就是法兰发生这个故障的原因，然后通过很多调查评估，然后各种的对比，然后包括去一些实验室里面去做了一些实验，然后我们发现呢，目前我们确定的原因是我们在某几批的产品的生产工艺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调整导致了这个问题。最开始这个产品，是用一整根铝棒 CNC 生产的，就是说用一根90毫米的铝棒直接车出来，然后再洗，然后再各种加工。然后呢，这样的加工过程其实是很不符合现代工业的。然后后面我们改成了先通过热锻将一个棒材锻成我们即将要加工的形状，然后再 CNC 加工。本来呢，锻造的过程能够消除掉材料内部的一些缺陷，提高材料的致密性和性能，然后调整材料内部的一些晶粒的结构啊之类的，使得最后的产品的性能变好。但是呢，我们发现和我们合作的锻造工厂，它在制作我们这批产品的时候，工艺不够稳定，会有很少的概率出现锻坯内部会残留有一些瑕疵和缺陷，而这些瑕疵和缺陷大部分都是出现在锻坯的外围，法兰呢又正好是在锻坯的这个位置，所以就会发生有可能会有一些累计的结构损伤。就像我们收到的售后案例里面，有一两个车友，他其实是体重也非常轻，然后本身骑行强度也不大，就发生这样的损坏。然后另外包括我们测试车手，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大量的是属于重度的骑行者，就一年有可能2、3万公里，而且功率都是很高的，然后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坏，所以我们就发现，应该是由于这个锻坯的影响，所以后面我们就和工厂一起去调整了锻坯的模具，包括每一个锻造步骤中锻坯的变形量、变形尺寸，更加的精确的去控制锻造过程中材料的温度的变化，然后准确的去管理锻造之后的时效的处理，最终呢，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再后面制作的产品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了。
你自己一直在说啊，我不好意思打断你啊。但是出于我听到这个的概念的一个反应就是，你给了我很多术语，但是呢，其实具体问题到底在哪儿，我完全没有听懂。啊，其中有几个术语，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我可能还了解一点，比如说 CNC 到底是什么，对吧？还有锻造到底是什么？因为除了锻造之外，可能还有铸造。那不同的这个工艺上本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或者这样的工艺上有没有各的这样的一个优劣？那什么样的优劣导致你会去选择这样的工艺，而选择这样的工艺，最后怎么才能出现了你现在发现的这个问题？这我觉得可能更好的可以解释给，包括我。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术语里面，包括有些控制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听完之后我还仍然是一头雾水的感觉。
那我就更有可能，我尝试着更浅显的去解释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金属材料，它其实从矿山里面冶炼出来啊，或者什么也好，它其实最后融化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锭嘛，就无论是钢锭也好，铝锭也好，或者说什么，它初始的从金属的冶炼厂里面出来都是一个锭，这个锭呢，在我们
然后叫
进。
锭，就是其实就是一块金属，对
对，
吧？
一坨，更通俗的讲的话，然后，这坨金属呢，它会在材料加工，就是我们材料供应商那边，他会把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譬如说，冷拔也好，或者说铸造也好，去把它做成我们需要的材料，譬如说管状的，或者说棒状的，这个是最初级的材料，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你刚才说的是，还没有涉及到。然后呢，这些管状和棒状的材料，再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会有两种的可能的使用方法，或者说三种可能的使用方法，只是其中有一种在自行车行业里面很少使用。 就譬如说，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棒子直接我就用车床或者铣床或者车铣复合或者各种各样的工艺，就相当于是直接用刀具去加工它，就是 CNC， 就是说CNC 其实只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了，其实就是用各种车床铣床去加工它。
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就是原先产品是从一块铝棒 CNC 而成，
对，
但是后来改成了锻造再加 CNC， 对吧？
对，然后
但 CNC 的缺点是什么？为什么你刚才我记得提到了 CNC 缺点是其实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材料浪费，我是这样理解吗？
CNC 的缺点其实材料浪费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车下来材料全部可以再重新利用的，就是说这一点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CNC 的最大
缺点，对，那你为什么后来没有用 CNC？
CNC 的最大缺点呢，在于说是你的材料其实是没有经过再一次的制密和加工的，就相当于是即使是很好的型材厂里面出来的，就是说我们采用的进口的材料，它其实还是在它的冷拔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它材料本身铸造的过程中，它会里面会有一些孔洞空隙，就是说大家看到的是一块铝，但是你如果用放大镜或者用电子显微镜去看，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材料，并且这个材料里面它有可能就是大家通常像情况下会认为金属是一个各项同性的材料，但是其实在它冷拔的过程中，在它铸造的过程中，在各种各样的过程中，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个流线，它会导致里面的晶格会有不同的情况的发生，然后它本身也会是一个有一点点各项异性的性质的，只是说这个东西表现的不如像碳纤维这么明显而已。
OK， 然后你怎么解决呢？你刚才说了锻造还是铸造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 对吧？
所以呢，就是其实目前所有的工业产品生产的过程，用到铝合金或者用到钢的过程中，大部分其实都会，如果是更高级的产品嘛，大部分会有一个锻造的过程，就是说它通过锻造然后来改变金属本身的一些性质，然后把它变得更致密。当然呢，坦率地说，材料学方面我并不是一个专家，就是说或者至少在这方面制造我并不是足以能够成为一个专家的人，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制作产品我也在不停的学习过程中，对它的了解我相信还是会比大部分的车友会稍微更深一点，所以我就在这里这样说，就相当于是通过锻造的话，你能够改良材料的一些性能，让它表现得更好。所以呢，绝大多数工业产品，包括像汽车的壳子啊，包括像很多的其他的东西，也都会有一个锻造的过程。锻造完了之后，再对锻造之后的一个锻坯做一个简单的或者复杂的 CNC 加工。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发挥出材料最好的性能。然后我刚才说到，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铸造，就是说你重新再把材料融化了，然后再给它冲入一个模子里面去。然后最后出来会成为一个也会成为一个金属坯，但是铸造呢，就是又回到了原点，就是说你最后还是会留下相应的孔洞啊、缺陷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面。然后铸造这个东西呢，通常情况下就用在一些比较初级的产品上，就包括像大家知道的，有可能汽车轮毂锻造轮毂就会比铸造轮毂贵很多，也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其实我跟大家听众可能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在包括在自行车的产品里面，你看到不管是铸造还是锻造，从那个看上去的表面的精细程度啊，或者从价格上啊，锻造的都会比铸造更贵。但是当然，多数的锻造的产品之后还会再经过一些精细的 CNC 啊，这样子也会让它的外观会更好看啊，那价格其实也会卖得更贵一点。但其实刚才博士给我们少解释了一点，就是锻造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做，为什么它可以让材料更紧密一点？
锻造这件事情就是你把一个原材料，譬如说一个圆柱体的或者一个方形的东西，你把它放到一个更硬的材料里面，譬如说我们锻造铝合金有可能就是用的一个钢模具，放到一个模具里面呢，然后用一很大的力量去压它。譬如说我们现在锻造的使用的机器是一个2000吨的压机，然后就是相当于用2000吨的力量去把它压下去，然后呢通过计算，我们放进去的材料和这个模具几乎是正好吻合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压下去的时候，材料就会从一个圆柱体变成和模具的 就是模具内部的形状一致的一个断坯。然后在这个整个的锻造的过程中呢，模具就会就是材料就会被压得越来越紧密，然后里面的晶粒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然后我们因为是采用的7075铝合金，它本身的锻造性能会比较的差一些，就是相当于说它没这么容易锻造，比起6061或者什么之类的来说，所以我们会在锻造之初，我们还会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加温，就相当于就是我说的热锻，就是说我们会先把这个材料加温到一个更柔软的状态，甚至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相当于把铝合金变成一个更像橡皮泥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更致密，然后里面通过后期的热处理呢，它里面的晶粒结构也会更工整更好。
我简单一点，这样理解行不行？锻造其实就是在金属的固体的状态下让它去改变形态，铸造是让金属在液体形态下去改变它的形态，
对
吧？
对对，嗯，
啊，那你刚才说了，那最后你的问题其实是出在了锻造的这一个阶段，那具体的能稍微为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嗯，当然可以了，因为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就因为我对于这个工艺的了解程度还是不太够，然后和工厂沟通的时候呢，也没有去最开始也没有去做更高的要求的约定，就相当于是锻造出来的产品，我们在经过一定测试之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投入到量产的过程中了。但是呢，最后发现就是说我们锻造的如果是6061的产品，锻造的过程中能6061它其实具有比较大的变形率，然后我能一步到位，并且我是冷锻的，就相当于说我不用加温的，那么的话直接砰一下拍下去，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产品了。并且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国内对于6061的锻造的工艺的稳定性 也会更好一些。然后7075的锻造呢，其实是需要加温之后再锻造的，因为如果是7075的铝合金你直接用冷膜的方式锻造的话，它其实就会直接开裂，所以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温。然后在加温的过程中呢，我们对温度的控制最开始没有做得这么好，所以导致说有一些并且最开始我们设定的锻造的过程它每一步的变形量也会比较大，就相当于是锻造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一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锻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过程，它有可能是譬如说我想把一个10厘米的棒拍成一个100厘米的饼，那么的话有可能我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就是我一下啪它就拍成饼了，有可能我先把10厘米的棒拍成一个20厘米的棒，再拍成一个30厘米的棒，然后再拍成一个50厘米的有可能像一个鼓一样的形状，然后最后再给它拍成100厘米的饼。然后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热锻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产生的裂缝的瑕疵呢，我们也改进了锻造的步骤和变形量，我们让每一步的变形量都变得更小，然后最后更加精确的去控制它锻造的过程中的温度，还有后期的就是时效的处理，然后最后生产出来的锻坯呢后来我们又经过了很多的测试，包括拿到实验室里面去做镜像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测试，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这样子理解啊，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在你的计算在你的设计啊，包括前期的测试中它完全是 OK 的，但是最后在锻造的工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甚至是说它并不是在最后锻造过程中出了问题，是甚至是最后锻造完了之后，我们对锻造完之后的锻坯做完了测试之后后面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偏差对你来说没有预见到呢？
因为坦率说就是我并不是一个材料方面的专家，我也没有这么多的经验能够预料到就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一步的各方面的东西，就相当于是然后我们找的合作的厂商已经是国内这方面就或者于业内这方面几乎是最顶尖的厂商了，就是材料方面，但是他们在这一块的怎么说呢，经验也没有这么多，因为 其实之前 99.9% 的产品都是6061铝合金段制作而成的，而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性能 选取了7075铝合金。
所以说这个产品出现问题，其实还是你更追求产品的极致上。那刚才你说多数的，我不知道多数的花鼓所用的铝合金去做的话，都是拿6061去做的吗？还是说也会有少部分也会用到7075？先可能解释一下，因为可能大家的共识上7075是一个比6061相对来说在同等重量上更硬的一个铝合金的产品，对吧？
这方面我解释一下吧，就是更详细的展开的话，就是7075铝合金它的本身的硬度和抗拉强度都是更好的。然后呢，包括网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会有传闻说啊，7075铝合金不适合做花鼓壳呀，7075铝合金这样那样啊之类的。其实你如果只是从物理、从材料本身方面去分析它的话，它并没有适合或者不适合，只是说它某些特性或者之类的。7075铝合金它虽然有诸多的优良的特性，但它有一点，唯一有一点特性是比不上6061的，就是说它的断裂生长率，也就是说你把它的变形量其实是不如6061这么大的。就是说譬如说你做一个板也好或者棒子也好，你去弯它，7075在有可能它会受更大的力，但是呢在弯到同样的弯曲度的时候它会先断。就这个物理概念我不知道，我相信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感到迷惑，就是说为什么有了更大的力它却会更先。
不用迷惑，纸一张纸它就没有任何的刚性可言，但是纸可以可能弯曲到很大的一个弯曲度嘛。
对，但都知道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有可能我是陷在里面太深了所以想不到这种。就相当于是说7075铝合金它有更大的强度，就更高的强度，更好的刚性，然后各方面性能也还是都不错的。然后呢，但是在花鼓的使用上，它的断裂生长率，就是它的容许的变形量其实是更小的。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加精确的去控制它的受力情况，更加仔细的去计算这个问题。然后7075铝合金你要说最早出问题的呢，其实是 ZIP 有可能，我相信现在很多车友都不知道，十年前它最开始出的，我印象里面是
花鼓吗？
对，花鼓就是有一款，
那应该叫88108嘛，好像
对88188
字标188，对的，就是前面是88克，后面是188克，所以它用的就是这个型号，就这个名字嘛。
那一款花鼓它用的就是7075铝合金，就是跟我甚至跟我们用的牌号，甚至我不知道供应商其实有可能也都是类似的。那一款花鼓，
那一款我看到，就是我看到身边出问题的，至少我看到过，我不能说它有多大的比例啊，反正那款花鼓爆掉，反正我是见过的啊。
对，
然后当然这个也都在保修范围内嘛，反正厂家也都给了保修。然后后来 CIP 就把这款改了，后面一款其实就比88188来的重。
他们其实也不是改了。就是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这个处理方案其实跟我们非常类似，就是说他其实当时是也是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然后呢就重新调整了。其实他最后88188这款产品卖了非常非常久，他到最后还是这样做的，只是呢到后期的产品他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应该到 Firecrest 开始换了那个花鼓吧，我记得。
对，但是其实88188之前卖过好长好长时间。
对对对对，之前一直是这个方式，而且 ZIP 的这个花鼓其实我觉得被诟病也蛮多的，因为防水性能也不是很好，因为它为了轻嘛，对吧？旁边两个用碳纤维的，我记得用碳纤维的，旁边用碳纤维的盖子。
现在那个是最早的，那个不是88188，88188是是铝合金侧盖的，然后只是说它里面用的是比较小的轴承，然后。
哦，对，88188还可以拧的，是铝合金可以拧的来调整的。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它用的是一个深沟球轴承，却用了铰接触轴承的使用方案去设计这个花鼓，所以反正就是也算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但是那都是很早的历史了。
哎，那 ZIP 现在还用7075吗？
他们现在 ZIP 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一直并没有觉得 ZIP 的花鼓设计有多好，所以我没有去仔细的研究过他们的花鼓。
一般厂商也很少标它的配件会用的什么铝合金，比如说它如果是个把力，它整体是这个啧啧的，那一般就会标，
对
对吧？比如说它的牙盘它是什么的，它会标，但是如果是轮子里面的一个部分配件就不一定会标。
对，包括我们其实也从来没有去标称这个产品。
嗯，
就是说包括像 Zip 最开始它其实也没有去仔细的提到这个东西到底是用的什么东西，他只是说我们这个花骨很轻，对吧？然后叭叭叭叭叭，但是呢，最后出了这些事情，然后大家去追溯他的原因，其实也和我们类似的情况嘛。所以他去解释说啊、用了这个东西，然后导致了什么结果？就只能说呢，就是说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还是由于我自己不够谨慎，并且我觉得就这种情况的确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才包括像 Zip， 我相信他们在推出这款产品之前也是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做的，我相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比我们做的更好，就是说他们做了更多的测试，更大量的试骑，更大量的路测，但是最后还是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比较尴尬。然后另外还有一款用7075铝合金做花骨壳的产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Bora， 就是说其实 CP 的产品和 Falcom 的产品他们目前的铝合金外壳还是7075铝合金，或者说类似的标号。
OK， 但我的理解是如果用7075的话，它会比在6061在同样的刚性就达到安全标准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它可以做到更轻。
对的。
那大概是可以有一个多少重量的一个节省？
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就是7075的断裂强度是，如果是满标号的，它的断裂强度是不低于560兆帕的。6061我印象不是很深的，应该是300多兆帕，就相当于是其实是会有接近100%的提升的。
花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已经挺详细了，其实说白了是经验上的一些缺乏，又同时要去追求产品的极致的性能，导致可能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对吧？我这样的理解应该是，
可能可以这么理解吧。
啊 ，OK， 那还有车子上还有其他问题吗？轮子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其实轮子上目前来说其他问题就很少了。然后之前那段时间正好那段时间炒的比较火热嘛，会有什么辐条又散架了呀，轮圈又裂了呀，各种质量问题啊之类的东西，我就只能说呢，这个东西就。哎，反正造谣嘛，很简单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就这些传闻里面，有些事情有可能是发生过的，包括像之前有那个就是视频，就是什么前轮散架了。但是呢，它其实是由于和前方的车手发生了碰撞，然后大量的辐条本来就已经断了，然后它轮组才发生散架。就是说这些事情有可能只是一些偶然的事故，就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车手后面也找我们进行了维修，找我们进行了二次的购买，就他还是很信赖我们的产品。然后包括像，其实包括像花骨法轮盘的问题，到最后发现这个问题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呢就是老是有一些老照片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各种东西被传来传去的，然后翻来覆去的炒冷饭，然后就显得啊好像这个产品全是问题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在传播过程中呢，各种的添油加醋呢就比较让人烦恼。就好像前几天我还在网上看到又有人说啊，我在澳元骑车的时候什么骑着崔克，骑着就
那我也看到了，
对吧？就是我印象里面是那个老师先发出来的。然后呢我还在想，就是以我对于崔克的认识，在那个位置就根本不可能断的，就是说正常的使用的话。
对啊，
结果后来呢爆出来果然就是盗图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人有可能被车撞了一个意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发帖的人去哪里看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就拿出来。就我其实很难理解这种的心态，就是
不是
就是
哎呀，你一样就骂了，被骂了，所有的黑锅就都你背了吧。
那我只能说这种瓜其实
就该着你倒霉吧。
这种瓜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甜。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对，因为多数我能看到的很多理解就是，它做轮子的时候，因为轮子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三件东西：圈、辐条和花鼓，对吧？那做圈的其实就是个碳纤维的一个产品，这个在国内做碳纤维的这样的圈的产品其实很成熟。然后辐条其实很成熟，辐条有 DT，它不同的等级啊，然后 Supreme 不同的等级，大家都知道 CX-Ray 可能是用最高级的啊，然后花鼓其实。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啊，都有很多的成熟的花鼓工厂啊，去做这些产品的啊。就其实它其实三个配件能够把它配在一起，它就可以变成轮子了啊。为什么你没有用一个更成熟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在品牌可能前期的话，是不是会更保守一点啊，或者之类？包括很多其他牌子都这样做，就算国际大牌都是这样做，NV 也这样做。NV 以前是没有花鼓的。对吧？它事先我就是圈，我本来是生产碳纤维的嘛，我也不擅长其他东西。那反正辐条可能就是 DT 或者Supreme，然后花鼓的话，那随便你用 King 也可以啊，用 DT 也可以。它一开始卖的成品轮子都是这样子的啊，后面它才有了自己用碳纤维做的一个花鼓壳，好像我记得。然后包括了现在很热的那个 PCW，应该是
就
Princeton
President
Carbon
Carbon Works。
Wall，对 PCW，对 PC，他们也是，他们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他们好像有一个合作的花鼓，对吧？也好像不，好像可能有些股份啊这类的关系。但是你看，它新出了一个圈的时候，说是新出了轮子。其实你看它仔细后面的所有的描述，哎，它还是用的。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花鼓的类型，你可以用 King，也可以用它自己的那个合作的那个花鼓的一个品牌。那这个是个成熟的方式，相对来说不大容易踩坑啊。我的意思就是，对于新产品来说，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
首先呢，就是其实我要更正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最开始提到了，就是说，国内很多东西都成熟了，包括圈，包括花鼓，包括辐条。辐条我们先撇开不说，因为辐条厂本来就那么几个，就其实可选的范围不大。然后他们的确技术也还行，就是在它的成熟的产品，问题是没有这么大的。然后圈和花鼓的话，就是。有可能大家是没有去接触太多，所以会觉得说，很成熟。但其实，在我的观感里面的话，其实轮圈和花鼓，目前你能选到的成熟的产品都不多。花鼓的话，其实你刚才说台湾有很多成熟的花鼓厂，其实台湾的厂出的问题比我们自己的问题还多得多。就包括我之前，最早的第一代的产品也用过台湾花鼓的，但是后面全是问题，然后。就其实没有这么成熟。然后你这样说成熟的，大家有可能觉得问题比较少的花鼓产品，就是像 DT Swiss、像 Chris King。Chris King 10000年不改设计，他有可能可以通过前期的慢慢的积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然后他只要后面再也不更改设计了，那后面就越来越没有问题嘛。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它的花鼓有可能在某一些性能上，譬如说重量，就其实和现有的水平差距很大。然后像 DT Swiss，我一直认为 DT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花鼓品牌，就是 DT 这个品牌非常的牛逼。但是呢，你会看到它最新推出的，Ratchet EXP 系列的产品也是召回过一次，其实和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也是有各种打滑，也是中间轴承各种出问题，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它的 DT 180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你要真说起来的话，它其实没有这么稳定。然后轮圈也是一样的，轮圈的话，有可能你现在可以看得到，淘宝，它其实上面有很多，厦门编的、广东编的、各种地方编的无标的轮子。然后我呢，就反正我也不知道听众会怎么想。然后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但凡2000-3000以下的。你就再也看也不要看，为什么呢？就是我明确的知道，现在国内的所有工厂，它生产的产品不过关的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只说到这里，大家就清楚了。就是有大量的生产出来的不达标的产品，并不是销毁掉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轮圈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成熟的。
我指成熟是你至少可以在工厂里可以买到嘛，对吧？我不是说去买不达标的产品，你还是轮圈，你还是可以去买到达标产品。
就我们其实向代工厂输入了很多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和代工厂沟通的时间、沟通的项目超级多， 就是说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就直接蹲在轮圈工厂一点一点的去改进各种东西，就它其实并没有这么成熟。当然呢，现在我们代工厂变得比较成熟了之后，他去给另外一些更大牌的厂去做了一些代工，我相信有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反正我这个我也不方便说。
我去看过，我知道。
嗯，
我也不方便说。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就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不选择成熟的稳定的产品去组装起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上讲的话，有点像一个大家更熟悉的问题，就是技术路线问题。我们到底是要走技工贸的路线，还是要走贸工技的路线？就先
不，这是啥？这三个？
就是相当于是联想和华为，对不对？就华为就是我啥技术都可以不要有，但是呢，不对，联想我啥技术都可以不要有，我就当然这一点我不知道会不会导致联想法务人员的追究啊？就是我这个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说其他的，或者我并不知道这个里面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呈现出来有可能给我的观感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需要去研究太多的技术细节，我只需要购买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我给它组装起来，然后呈现出来一个商品再销售给消费者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贸工技的路线，先贸易然后再做工程然后再做技术。然后呢，技工贸呢，就是说我先把所有的技术都研究清楚，然后我再把工程做出来，然后我再去卖，就譬如说华为，对吧？就我先搞清楚所有的东西，我芯片也能自己设计，虽然还不能自己生产，但是呢我能设计了，我设计完了之后呢，我再去和工厂对接好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然后呢我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就是技工贸的路线。
对，这个可能是一个，第一个是可能是你自己选择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和确实的市场情况可能还会有连接，那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期间呢，选择在那个贸工技可能会更好一点，在有些时间段啊，或者为了长久啊，或者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啊，这不一定，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定是一个是非的问题了。
是啊，从商业上来讲，其实它都是 OK 的，就是说并没有哪一个路线是对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从品牌和产品的持续发展上来讲，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背景，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一个。
我明白，就是让你走那条线路你心里不甘，对吧？
就我根本不需要去走那条线路，就是说轮子也好，或者说整个自行车产业也好，其实是处于我自己兴趣的选择，而不是说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做成一个什么商业公司，然后来养家糊口。就像我之前的大量的同学，现在做总工的，做副总工的，然后现在三十几岁，应该还没有评教授的，有评副教授的，然后有房地产的大区经理的，甚至有，譬如说像万科的，就是很顶层的了，就已经混到比较顶层的了，一大把，就能挣钱，太容易了。
我插一个，可能我们的观众或者听众不一定熟悉那个黄博士的背景，那我们平时叫他博士的黄博士，那因为他真的是个博士啊，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对吧？我没有解释、说错。
对，这一点我还是比较骄傲的，就是同济有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么了解，但是他至少是一个不差的学校嘛。然后同济的土木其实全国排名一直是第一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各种的学长老师，然后几乎你们在国内能够所有的设计院，所有你们住的房子，开的桥，穿过的隧道，应该都有我们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在里面去做贡献。
而且土木工程，我的理解是它其实对于结构就会更熟悉，对产品的结构的设计啊，这些是你特别擅长的地方。你刚才说了，材料学可能是相对来说欠缺那么一点点。
对，是特指金属材料学，因为其实譬如说你如果说混凝土什么之类的，我有可能我还是比较熟的。对，就相当于是说我并不是把做轮子作为自己的一个挣钱的目标，而是说因为我很喜欢骑车，然后呢之前做轮子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然后本来现在也干得还挺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它做下去，所以我更愿意去探索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就是相当于从本质上讲的话，让我有动力继续往前走的根本原因是我要做出更好的轮子，把一个轮子作为，就是轮子我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就它并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凑起来，我需要的它就是一个更好的轮子，而不是更好的花鼓或者更好的辐条或者更好的圈。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最好的花鼓、最好的辐条、最好的圈凑到一起，它其实并不见得是最好的轮子， 我从一个整体上来考虑它的话，我就需要去调整它的花鼓，调整它的轮圈，调整它的辐条，让各个零件更好的配合。而如果是只是采用既有的产品去组装的话，那么就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譬如说花鼓的珐琅距又和我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就少一点呀、啊、然后轮圈的转孔的角度又不太合适啊，然后包括辐条的打扁长度又或长或短一点呀、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有些东西有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区别，但是区别总是在那里的嘛。就如果是举一个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例子的话，就是譬如说像破风辐条，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你会去想它，那么从花鼓出来到接触到辐条帽为止，它整个的辐条都应该是扁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市面上大量的现有的产品，它就是几个模具出来的，它打扁的段长度就是几个既定的，
对吧？它只打中间那部分，两头肯定是圆的呀。
它不只是只打中间那部分的原因，就是包括我们的辐条两头也是圆的。圆的因为它本身要穿过花鼓啊，或者要去领条帽啊之类的，它两头肯定是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中间的打扁的长度，
不，你和花鼓连接的那个地方和辐条是一样扁的呀，我记得。
是因为你看不到，
就它还是个扁的状态。它是个扁的状态，它只是没有那个辐条中间这么扁而已。
不是，它其实是一从花鼓出来它就变扁了，所以你会觉得它从头到尾都是扁的，但是我们在最头和最尾还是圆的。就这又是我们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如果你买市面上既有的产品，它其实打扁的模具是长度是非常有限的，它并不是每一毫米都有的。就譬如说你只能买到220、240、260，就相当于它中间打扁那一段是有可能是以10毫米或者20毫米一跳去做的。然后还有很多时候工厂来不及生产的时候，就是你要譬如说
把长的剪短，
对，他直接把长的剪短，或者说他只打最短的，两头留非常长的圆段，然后他到时候只需要去截掉，然后再车一个螺纹，他就可以出货了。
这个事情甚至是有些时候是地方的某一个区域的代理商再去做的啊，因为区域的代理商他的备货可能想要备的更少一点啊，然后他会帮你可能不是每毫米都会备货，他可能隔个五毫米才会备货，然后长短的就是把长的截短就好。
其实工厂也是这样，就是代理都会这样做，工厂更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产量更大，他如果去各种备货的话，最后导致的库存的积压更严重。就工厂出来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代理商继续这样，然后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至少我目前发现我在市面上看到各种的辐条，我是完全没有发现哪一个产品，但有可能也是我后面观察的比较少了，我是完全没有发现哪一个产品的辐条是从花鼓出来到螺帽到条帽为止它都是扁的，而我们就是这样的。然后
有可能说这个细节你没有提，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就真的是有些细节真的是你不说我完全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确实，我你让我想一想就知道，哦对，这个生产工艺上就好像是个就是个做不到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设计好，我们设定好了这个产品它需要的性能，然后我们自己去定好辐条需要打扁的长度，甚至辐条的截面，你会发现我们的辐条你在市面上其实是买不到的，因为这个整个的从生产到打扁的模具都是我们单独开模的，然后就钢辐条嘛，然后碳纤维辐条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是所有的辐条都是单独开模磨压成型制作而成的，就工艺其实是比较的你说它浪费钱也好，或者说你用好一点的说法就是它更高级一点，然后呢所以我们的辐条的打扁的长度都是刚刚好。这个东西你说对轮组的性能影响有多大它有可能谈不上，但是我想总归是有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很多精力
说白就是你更龟毛，就是你想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完成。
对啊，自行车轮子这个产品都已经出现了100多年了，你不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得更好，你难道想把它圆的做成方，就是反正也有一些其他形状有可能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但是就是一点点的呀或者什么之类，难道你要做这方面改进吗？肯定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自己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得更好。然后呢像自己去制作这样的产品，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总要有人去开路的。
嗯， 那我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你想把每一个细节都抠到你觉得完美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如果要做到这个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就，要对一个产品从前往后，从研发阶段每一个零件的研发阶段开始，我们就要很了解它。
对对，所以我不太理解，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它已经发展到了，我觉得可能往我刚入这个行业，我大概在行业里20年不到吧，我刚入这行业，大家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还能我觉得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成熟到以前可能跟包括车子有可能上面所有的配件都是不同的品牌的，现在到了某一个品牌都需要把自己的各精细的部分都去做好的状态下，那为什么很多品牌它仍然没有去那么做？从轮子上我去理解，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只是我可能不是所有的轮子我骑过，我顶多是看到或者看到宣传，至少从给我的整体印象上，比如说不管是禧玛诺啊，或者像 Bora Campy 啊这种，或者像 Specialized 的那个 Rover 啊，或者这种，至少我能看到它是有一个整体性设计在里面的。但是市面上仍然有很多，包括卖得非常不错，像那个 Princess Carbon Works 啊，这个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很不理解，就是在这个年代，它可以自己就生产了一个圈，而且那个圈的造型呢和 C 盘有点像，然后说我自己这个东西非常 error，然后卖的价钱很贵，那这个我不是很理解。我不知道从你的比较上来去觉得，那个你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有优势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就像前面说的技工帽和帽工技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品牌它的选择。就是如果说它品牌创始人也好，或者说主理团队也好，它的出发点首先是，它是要做一个品牌，那么我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金钱投入到产品的包装，投入到市场宣发上。譬如说 Princeton Carbonworks，我可以去赞助伊利丝。我可以让伊利丝的队员说啊，这个东西好好，然后我就卖，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NV 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只要能够在我把市场宣发做得很好，那么就 OK 了。然后包括其实国内现在有一些自编的品牌或者工作室，就譬如说包括像 BR 呀，或者说威尔呀，或者说就是说领空单车呀之类的，就他们其实我一直。包括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也一直这样说，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认为，这种你认为它是组装起来的品牌也好，或者你认为它是自编也好，它其实还是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的。他们也有很多的优点，就尤其是包括尤其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金边的品牌或者说轮组，我接触下来，他们的编轮技术和精细程度都其实已经远超过国外的产品了。然后。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相当于是，譬如说，有一部分的骑友，他的需求并不是说我要极致的性能，或者说我要怎么样，他需要的是我有一些独特的设计，我需要我能有更好的定制化的，更高的客制化的程度。那么的话，我觉得这就完美的匹配了这个东西。譬如说，像 Princeton Carbonworks，它的好处不就是你可以选任何你想要的花鼓吗？你可以选 Tuon，你可以选 Chris King，你可以选 DT Swiss。甚至我想，你如果非要塞给他一个，比如说 Vertex 的花鼓，他一样能编，你信不信？如果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他就去满足客户，他有一个既定的品牌在这里，然后他这样就去卖了。然后，甚至包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选择，就譬如说，我们的品牌不是本来就可以定制辐条吗？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依旧选择了外置辐条帽。这件事情，就也有很多人去质疑这个事情嘛，就是说，外置辐条帽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类似于一种选择，选 A 或者选 B，你可以选外置，你可以选内置，外置有一些优点，内置也有一些优点。然后外置的优点是什么？外置的优点就是首先它不用再去
方便嘛。
轮，它方便其实是一个次要的优点。它在我看来，它最主要的优点是它不用再去轮圈的背面再去转一个装配孔。这样就很好的保持了，轮圈外侧的，碳纤维的连续性，抗冲击性会更好。当然呢，反过来讲，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更极限，这样会导致产品的重量更轻，表现得更好。
那有 Campy 有新的解决方案吗？
Campy 的解决方案，其实说句实话，
它不用转孔。
那个方案我之前设计过，然后后来因为过于特立独行不敢做
啊。你看人家大牌就敢做，
就偏僻做，大家会觉得啊，好好，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如果我们做，别人肯定会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傻逼，为什么有这么多可以选的东西不选，非要选一个大家都不做的东西。
那下次有信心一点，我觉得至少看上去很牛逼，说不定就是件牛逼的事情。
但是这真的说到底，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大家目的不同，所以选择提供不同的产品。
那这个正好回到刚才，正好介绍了一下博士的背景，他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然后呢，其实也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产品极致的想要做好，所以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去符合自己的要求。我不知道那，但问题是回到一个初衷啊，就是为什么要做轮子这件事情呢？
就是喜欢骑车呗。
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其他的同学如果做原来可能本专业的事情，可能方向或者赚的钱也会更多一点。
我希望的并不是说我先功成名就，然后挣钱，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最后再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丰富更快乐。我希望是在工作过程中就能体会到快乐，然后我希望能够在一种更轻松的环境里面去处理各种事情。
你快乐了，你又想把自己的产品追求到极致，那最后的极致呢，确实啊发生了一点这样的小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就让消费者最后去承担了一个产品不稳定呢？
我认为不是的，因为从统计数据上讲的话，对比其他产品，我们产品的稳定性其实是不糟糕的。
这个我觉得是狡辩，只要有糟糕的被人家看到，人家肯定骂你，只要出现问题，它其实不是个你觉得是个统计学上的问题，但是对于网络啊或者大家的一个说法上面，它就是只要有个案它就是问题。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生产销售了，就最开始编轮子不算，就我其实学习编轮子从啥也不会网上找资料到自己编出来第一堆轮子其实就两天时间，就我自己原来编的各种瞎编的轮子不算，然后我们开始整紧的做品牌，然后开始销售轮子也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各地从第一代产品到第四代产品累计销售了数千对，还没有到一万，但是其实有大几千对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踩完了大部分的坑了，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讲，我们产品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产品，就是它其实已经把很多的不稳定因素都排除掉了。但当然呢，只是说有可能我会不停的去追求一些更高的性能，去引入一些新的东西。去年的这个事情也提醒了我，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客户是更广大的客户了，然后我们需要有更高的稳定性的要求去怎么说呢，去要求自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新产品其实发布是推迟了的，我们对它做了，就我自己这边又重新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测试手段，对它进行了更多比原来多得多的测试。所以我希望我们后续的各种更新的产品，也不是希望吧，就是我能保证我们后续的各种更多的产品能更稳定。但是呢，不得不说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故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好的售后去支持他解决他们这个问题吧。就比如说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召回公告，九月底的时候召回了一批花鼓，替换了它的内部的极齿圈。最开始呢，我们设计的时候，无论是计算结果还是机台测试，包括当然路测其实没有测这么远，就是说无论是计算结果还是机台的长测，都表明这个铝合金极齿圈最少能够保证超过五万公里以上的骑行里程。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不少的客户有可能两三万公里甚至还不到就发生了超量的磨损，并且影响到了使用。其实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五月份，2021年5月份，所以我们紧急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从分析到找到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到最后我们制作好所有的备件能够去给消费者去召回更换，我们其实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尽快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最后用了4个月时间准备好了召回方案。 然后去做了召回，但是呢可能因为我们召回公告的一些措辞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当时正好是在切换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新的客服，我们的客服人员在回复客户的时候的一些语言问题，因为我们的客服其实也是比较资深的车友，他会觉得说和客户的沟通就好像车友之间在聊天一样。
这是我说一下我自己看法。一个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是个召回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是一个使用的磨损的速度更快，它不在一个，因为召回的形式很大是会影响到安全，会产生安全身上的一个问题才需要召回。那这个呢，其实你说这个东西在两三万公里会磨损到它不能使用，你要知道有多少车友其实骑得到，你那对轮子会骑到两三万公里，基本上骑不到。我多的时候我一年大概就骑个一万多，我已经算其实算多的人了。你像普通的车友可能一年可能两三千公里，两三万公里根本就是一个永远不会达到数字，所以他只要在部分人中或者是碰到问题再去做更换也来得及，因为极轮空转这问题其实很多轮子都发生。那第一个是我的，但
其实
能去做出召回，当然这是一个
它
磨损完之后不就变成空转了吗？
不，当时磨损完了之后会很神奇，当时磨损完了之后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空转，而是异响。
那异响更不应该召回了，所有的你要去看召回的标准，什么东西一定要用到召回，那就是这个东西会对生命产生威胁，你需要去召回。异响的就不应该，这不是个召回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扎根中国的品牌，
那
我们目前也主要是服务的国内市场所以在国内我的想法是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提供更高标准的售后服务。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认为的我们或者说其他国产品牌的竞争优势。
这个呢还有就是说售后服务啊，是那就和一样，其实你这个呢其实很多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直男的或者想法，哎，这个东西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我就应该去把它做好，它其实没有为了一个市场诉求或者是从 marketing 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个就是包括你说到客服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就你说的都是车友，再加上很多可能和你一样理工背景的，那说话就是冲的一件事情。那说白了，大牌的品牌谁让专业人士去做客服呢？对吧？你还是客服是一个更，它不一定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但是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与人沟通的能力，它更重要的并不是专业能力。你用更好的专业能力去做客服，包括你自己去解释这个问题，去客人解释，人家不一定会满意的，对吧？这还是一个公司可能一个体量的时候，他还没有把这些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的完美。虽然就是从你的初衷上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但是这个初衷和最后得到的结果它可能正好不，它不一定是一致，它可能正好起到了一个反的效果。
对啊，所以召回了之后反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就本来还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后来大家都认为有问题了，然后这个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吧。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就很多人骂我，因为很多人骂我们嘛，他骂你骂我们，就说的就是，哎，看那个产品，这果然有问题吧？怎么样？
其实这一点是我不是特别理解的，就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产品有问题，如果你是我们的消费者，你正在骑我们的产品，你如果遇到了任何麻烦，哪怕不是产品的问题，坦率说啊，就其实我们客服会碰到很多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的问题。就哪怕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你只要通过合理的渠道和我们不管是淘宝客服也好，或者说微信客服也好，或者说去购买的车店去沟通，就我们的线下门店沟通也好，我相信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客服，我们的线下门店还是有能力提供到让大多数消费者满意的售后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消费者会认为他无法获得这些售后，然后一定要在网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做，就其实呢真的不会变得更快。就你其实直接联系车店，或者联系我们淘宝的客服，联系我们微信客服，那有可能直接就能获得最正常的售后，那么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不知道周指导能不能在后面播客的页面上提供一个类似于客服链接啊这样的东西，那么也方便以后如果消费者真的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能够做出我认为最正确的回复。当然如果是我们的客服过程有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我并不反对说消费者通过媒体来监督我们，这东西现在正好呢我们最近也在升级一些质保条款，我 我们将会为自己的产品第四代产品，就包括之前销售的，包括接下来销售的，提供终身的质保，包括已经出售的，甚至包括二手的。就这个政策呢，会只是应用在中国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所有的中国地区的产品我们都会提供终身的质保。那么我相信这样消费者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嗯，啊，不过这个我的建议啊，就你觉得你不理解，我觉得这个不是消费者的问题，这个更大的程度上是你的问题。
嗯，
比如说有人在网上发，那其实还是说明是你 PR 的力量还不够。你当你品牌的销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去配合的不单单是售后，它可能还存在其他的 PR 的问题，有其他的公共关系需要去你做维护的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正常它要去付出的一个代价，不管你产品做得多好，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算你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有人要黑你，你还是会被黑的。但是有人要黑你的时候，你应该是不是有同样你有的公关团队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些都应该在产品的成本里面会被计算到。当你是个小品牌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只要你品牌越大，你这种问题就会越多。而且你只要有任何的小的问题，都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负面的效果。所以在这部分里面是有成本需要去付出的，而且这样的成本付出肯定不是你一个工科的专业人士能够去做的，你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在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去帮到你，才能够说你做的不单单是一个产品，因为你做的是一个品牌。你做品牌里面就不单单包括产品技术，也不单单包括了你对于客户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它还有中间很多其他的环节，都是在你的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需要去面对。这也是同样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啊。当然我们国内因为其实很大原因，国内的很多自行车产品还是比国外卖的便宜。第一个呢，我们量小呢，其实相对于来说这些编辑的成本都不用去花。当你到一定量的时候，当你变成大牌的时候，你的成本是没有办法去降的，你应该卖多少钱就是卖多少钱，这是个没办法的事情，对吧？这是说回来大家觉得哎，这个说那正好说回来说这另外一个疑问，哎，很多人问博士伦卖的贵因为确实你会比其他的可能国内一些品牌会卖的更贵一点，当然和国际大牌比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完全可以接受啊，比 Zippo 顶级的可能还只有一半的价钱。但是我还是想来问一下，到底为什么产品卖的贵，你贵的道理在哪里？到底？
嗯，贵的道理呢？其实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说我要降成本，那么就不得不被迫去使用一些既有的产品，被迫去放弃一些研发，放弃去了解很多东西，那么就是相当于是，如果我想要做一个更便宜的产品，那么我总是要去做一些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牺牲的，无论是全新的设计也好。独有的方案也好，或者说自己产线也好，都意味着更多的成本的投入。就譬如说吧，我们的辐条，我们出问题的那个法兰，就我们法兰呢，其实设计的是，就是它的右侧的法兰，右侧的辐条中心距是目前为止我知道的产品里面最大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精细的调教，它既不会和飞轮去做干涉，
飞轮打，
对，也不会，就反正在满足其他所有的配合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做到了右侧法兰距最大的情况。这东西呢，其实也就一点点，但是右侧法兰距在，
我解释一下，法兰距就是法兰到中心点到花骨中心点，那它其实越宽，侧向的支撑就会越好一点。
嗯，对，就是说，相当于是随着。之前产品其实没这个问题的，譬如说七速八速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塔基很窄，但是随着后面九速十速十一速十二速，塔基越来越宽越来越宽，飞轮越来越宽，导致说右侧的法兰距被越来越挤压，就是挤到后面就有的产品11-12毫米的法兰距，我就一个等腰三角形变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你就可以想象那东西到底有侧向刚性到底有多糟糕了。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不停的尝试，也其实主要是通过设计，然后通过各种测试去确定它的配合没有问题，然后通过我们独有的这样的设计，就是你说它镂空也好，或者说各种梯头的就是交接也好，或者说一些 细节的角度，通过各种各样的设计，通过我们的定制化，我们做到了最好的右侧的法兰距。然后你想想，当时推出来的时候是18年，设计的时候18年，推出来19年，然后到目前2022年为止，三四年过去了，我目前还是没有发现比我们做的更好的产品。
不过话说回来，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在法兰距上做任何的宣传。那这个同样一样，就是其实你产品不是单单在设计，你还是需要有更多的 marketing 的投入，去告诉别人我每一个的设计细节到底好在哪里。对，我相信听我们的吧，或者多数的博士轮的拥有者，其实我也骑你的轮子，可能你宣传了啊，我不是说完全是否认，但至少我没有看到啊，我没有看到，等于你们宣传。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嘛，就像刚才你说，我们没有 PR 团队，然后我们其实最开始也没有 marketing 团队，就是我们其实最开始有可能就我一个人，然后后面逐渐有了合伙人，然后也就是那么三五个小伙伴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才提到，其实去年是我们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我们逐渐完善了自己公司的架构，会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更专业的人去接手相应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相应的事情，去把它控制得更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上，就当然也是因为销量更好了嘛，我们有足够的销量去支撑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去做这样的转折。但在这个转折点上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意外。那现在没办法呀，就是已经开始开工了，没有回头箭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希望服务的更好，然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理解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团队我相信也会很快的成熟起来。就像周指导你说的一样嘛，其实一个品牌的发展，它越来越大了之后，就必然会要越来越成熟，然后各种成本都需要增加上去。目前呢，因为我们定价其实是固定好了的，我们都是自己在吸收这个成本，然后以后有可能在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有更多人认为我们值这个价的时候，那我们到时候有可能到那个时候才会有回报吧。我们现在其实坦率的说是处于负债状态的。
那一样来了，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多，那趁后面时间，你把你还有到底有哪些优势给我通通说出来，不管我知道的不知道的。
其实这种就这种说起来都有点泛泛而谈的感觉。就譬如说像我们的 N 系列吧，我们的 N 系列其实目前 N4 和 N6 在国内零售价都是12800，就你如果对比优劣的话，肯定是对比同级别的产品嘛，对吧？那么国内这个价格区间的话，主要的竞品其实就是 CP 的 Bora。 虽然 Bora 它的其实标价会比较高，但是 Bora 的市场价格因为一直都管理的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它打完折或者说大家能买到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上下。当然呢，如果是你有更多预算，有可能你还可以去买到 DT 的 ARC1100， 或者是闪电的 Rapid COX， 或者是 Zip 的Firecrest， 因为 Zip 现在分级其实也比较混乱，所以我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他们的状况了。
Firecrest 应该第二就不含 NSW 对吧？可以买到，含 NSW 肯定就是20000以上。
没有，因为它在网上就是好像还有 NSW， 还有非对称的字母系列，譬如就鲨鱼鳍系列嘛，对吧？因为 NSW 和454好像还是有蛮大价差的，反正就是我有点搞不清楚 Zip 的定价，然后。包括同价位的其实还有国货的方远的S 系带 Ceramic Speed 的呀之类的，这样一些产品。一时半会儿的话，其实我也想不到最多的其他产品，其实这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说有可能平时和车友聊到的或者说沟通比较多的也就是这些品牌吧。然后像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话，就是上面这些品牌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就是说 Zip 它一直宣称自己是最气动的，对吧？然后闪电最大牌，然后 ARC1100 对吧， DT Swiss 花鼓也是最好的，辐条也是最好的，那轮子是不是最好的呢？然后包括像 Bora 口碑无敌，对吧？然后 我们自己轮值其实也有我们自己轮值的优势，我们的产品在对比这些同级别的产品的话，我们产品更轻，就同宽高情况下更硬。
嗯，大概轻多少？
现在我们的 N4 的标称是1305克， N6 应该是1420克还是1440克，就相当于40宽高的碟刹产品，支持真空，它的重量是1300克。这个对比的应该你可以把它对比是莱威的最新推出的 Ever 系列的 Milestone of Meyer 的碟刹，好像是1280克，也是能支持 真空的。
莱威其实原来比你重对吧，现在但它那个是新出的嘛？
对，莱威的普通版的Milestone 应该是1400多克，好像我印象其实不是很深的，当时反正就觉得这个已经完全只能叫 heavy weight 了。然后它最新推出这个其实也就这样的，就1280克的一个 Deep V 型的，就是空气动力学极其糟糕的轮组，只能做到1280克啊。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被大部分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老是去批评别人，就是我们还是说回来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优势吧。就我们自己的优势的话，其实再说刚才还是要解释一下轻量化这个问题。轻量化呢，就是说首先来位和我们的重量其实是没大差的，然后包括像很多朋友说 Rapid CLX 很轻对吧，前面50后面前面51后面60，然后比我们更胖，然后呢1400克，我们的 N6 呢1420克还是40克吧。但是 Rapid CLX 其实是不支持真空的，然后这一点其实会消耗很多的重量。
没刚才说我现在就不，我只说自己优势不说别人了，然后就举出别人的那个同样重量上其实比我重，还是
没有，就是刚才你只是问我们的产品为什么更，或者说有没有数据能支持我们更轻嘛？
产品比较是个正常的嘛？你要说自己优势的时候，肯定要去比较了。
就相当于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我知道的，但是不应该说的消息，就是 Rapid CLX 其实是在做一个真空版的，然后呢，它的重量是有区别的。我就只说到这里。就我明确的知道这件事情，并且我有可能，
我觉得不需要你明确知道，普通的车友我觉得都能，或者有经验的车友都能猜得出来。
没有
啊，以他们以闪电一个其实很推崇真空的，或者很走在相对来说走在前沿一点的品牌，他推出来一个轮子其实不支持真空，我觉得是个难以让人理解的事情，就肯定是以后还会有产品去迭代去支持真空的嘛。
但是我明确的知道它做成什么样子的。然后有多重，然后
那是你的问题，你和工厂端更熟，那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算，可能比普通车友稍微资深一点，一个资深车友的角度就想，哎，这个推出来好像就是一个可能还会有下一代产品的一个产品吧，可以赚两次钱，对吧？
嗯，我不做评价，我只能说这里我不做评价，
我自己猜的，这纯粹是我自己猜的一个结果啊，真空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嘛，这个肯定是会去做更新的。
是，然后再说回到我们自己产品的，反正我先王婆一下嘛，我先说我们的优势嘛，我们产品的优势更轻、更硬。至于具体有多硬呢，我们后面会发布一些数据。空气动力学性能其实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同级的风洞里吹过，然后虽然有数据，但是反正这个再说吧。然后呢，因为它更轻，并且我们轻其实是轻在圈上，所以它的转动惯量比较低，加速会快很多，所以在很多竞技上会表现好一些，尤其是国内的比赛其实更加趋向于 criterion 这种就是加减速比较多的比赛嘛，就比如说绕圈赛啊或者这些，我们的竞技表现会比较不错，这也是很多车手愿意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然后我们的碳纤维辐条是自己独立设计和制作的，就制作的更宽，截面积更大，性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外观上也受到了比较多的车友的好评。
嗯，这个正好你说到碳纤维辐条，那其实现在可能你是比较早在做这种可更替式的碳纤维辐条了，对吧？但是现在其实碳纤维辐条变成了，似乎我觉得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标配了，谁出的轮子都用的碳纤维辐条，那是不是你这方面优势就没了呢？而且好像别人卖的比你便宜。
其实我不得不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就像周指导你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在国内是第一个开始做碳纤维辐条的，并且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制作，自己了解其中的所有的。
在你之前，其实不单单是国内，在你之前，其实国外也没有多少。我们能知道的，Lightweight 对吧？镍铅一体的，然后再加上之前大象轮，再加上马维克 CC 油是这个样子，再加上它有 ASICS 以前用过，也是马维克的，再加上就是六后来卖给了雷诺啊，也是用碳纤维辐条，但都是一体的方式。其实分体的。只有就是分体，把它作为一个辐条，单独作为一个辐条单独的一个配件的话，应该只有马维克。
对，目前市面上的可替换的辐条产品的话，除开像提到的马维克、ASICS 这个产品，就这个其实已经是淘汰产品了嘛，并且原来那种这么粗一根圆条，其实目前看起来毫无优势嘛。如果是除开马维克这一款产品，在我的了解范围内，或者说只谈国内的品牌的话。其实就辐条就
我说
两
在
种，
你之前没有嘞。
对，在我之前是没有的。我们因为从2015年开始就制作这个东西，已经有6年的经验了。如果是只谈国内的品牌也好，或者说一些国际的其他品牌也好，其实辐条就两种，一种是我们制作的辐条，另外一种是宏基伟业制作的辐条。正好最近因为他们自己也出来做轮子了，所以有可能更多的骑友知道了这样一个名字——宏基伟业。就它其实是一家代工厂，然后代工一些品牌。因为我知道很多，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应该去说出它到底为谁谁谁去做了代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不道德，或者说挺没有商业原则的事情。但是再说回来吧，反正无论品牌是谁，那么除了我们之外，碳纤维辐条目前都来自于宏基伟业，或者说我还知道有另外一些工厂。在仿冒宏基伟业的产品，设计有可能设计或者制程会更糟糕一点，就是说还不如宏基伟业。就基本上来说，他们目前市面上的碳纤维辐条就只有这两种产品。然后我们的出发点呢，其实是整体设计，就像我提到一样，我们生产的始终是轮子，不是辐条。所以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摸索碳纤维辐条的特点，它应该的制作方法，它应该怎么样去。编制到轮子上应该怎么去发挥它的优势？怎么做才能让碳纤维辐条和花鼓还有轮圈配合得更好？然后怎么做才能让碳纤维辐条给这个轮子更好的性能的加持？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下了很大的力气。
我这样解释，我不知道理解对吗？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因为那个马维克已经不做了嘛，对吧？其实市面上等于不管国内国外在做碳纤维辐条的，等于只有两家，一家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宏基伟业它作为一个，我理解是代工工厂，对吧？它作为一个工厂直接来生产辐条，然后它可以卖给不同的品牌，然后剩下就是你的 Vortex。但是两者的区别是，它是一个卖辐条的成品，或者是一个卖辐条的配件，而对你来说，你不会去卖那个辐条，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整体产品上的一个设计，其实这样的一个区别。
是的，这个其实又回到了原来就前面最初的那个话题嘛，到。
我的意思，它那个辐条其实它就是一个碳纤维版的，可能 DT 的辐条或者 Supreme 的辐条。
对。
但是也就是一样，就是你刚才说你如果去用那些钢条的，包括打扁的方式啊，或者很多的细节，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配合整体的轮子设计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可以做到更完美。
对的，就是其实我一直是不太愿意去张皮友商或者说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显得很没有格局。但是我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你看这个碳纤维辐条，他们大量碳纤维辐条，其实你说它是破风辐条吧，有可能原段都占了整个辐条的超过1/3了，它破风效果有可能非常有限，我只能说。
我觉得这包括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从不同的人可能感觉会不一样啊。那我认识博士很长时间啊，就是那从他的，我觉得我认可那个产品更多的程度上是去认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他的不管他的对于自行车的理念是什么样，他做去产品的设计方向上是什么样子，这个至少。不管博士伦出过什么问题，我至少还是在一个维护者的一个身份。那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啊。那相信这样的人， 他去做的产品的设计，他想要的方向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多次提到的，就是想让这个产品的更极致一点。他没有去想到我，先从商业考虑让它更稳定，或者其他的一些角度，他就是想要一个更极致的一个效果啊。但可能其他的产品上，不是说一个特别是非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理念上会稍微有一些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可能自己从内心啊会和博士成为挺好的朋友，也更推崇他的产品的一个原因。那既然来了，来给我们收个尾，要不有什么其他想说的，最后收个尾，我们可以把今天结束，时间录得有点长了。
收个尾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自行车
或者有什么新产品的消息，各种都可以给我们说说。
还是先吐个槽吧，就是我觉得现在自行车业界的，不管是我们也好，或者说大的公司小的公司，都在疯狂的捣鼓各种新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产业升级嘛，就是说制作各种东西相对而言变得更容易了，就所以大家才有更有能力，或者说有能力的人才更有能力去捣鼓一些新的东西了。然后产品的升级换代也越来越快，导致说呢，其实很多产品有可能真的测试周期没有这么长。就不只是我们，很多大公司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看车架上，大家都知道的，从最开始，你不认为 Factor 是个大公司，我也无所谓。但是那么，比如说像堪用、像闪电，其实断车把断头管，然后头管磨损，然后各种召回，或者说甚至召回方案都还没出现，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嘛。然后我吐槽一下的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产品售后的认可度的问题，就是说大公司给他售后给他召回。
你要吐槽的其实就是你受到了伤害。我听明白了。
对，我真的，我从我的角度上讲，我真的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受伤，
觉得自己很冤枉。
就大公司给你换个圈，给你换个花鼓，给你售后一下，给你召回一下，啊，就是牛逼，就是吹上天了。然后像我们，有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快，
这样子，
反应更好的。
这样子，你努力做，再做个十年、二十年，你也会变成大公司。好吧，当你是这一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张博士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开始说：“哎，我要吐个槽。”
也有可能，反正
好吧。
总是该付出的努力是需要付出的，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然后哪怕是发生了这所有的事儿，就好像周知道你一样，就是其实发生了这些所有的事儿，有可能你在网上或者说你能听到的、你能看到的很多都是，负面的消息，包括我自己也接收了很多负面的情绪。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私信我。或者说甚至我们的消费者他都没有我的联系方式，然后他通过其他的一些人转发消息给我，他说希望我不要沮丧，不要去受到各种的纷纷扰扰的影响，有问题解决就好了，再接再厉，就类似于这些事情嘛。就说实话这些所有的事情才是真正让我感动，让我喜欢自行车，让我喜欢这个很纯粹的没有什么特别乱七八糟的氛围的原因。或许在我理解里面，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支持你的人会默默的支持你，然后那么一些反对你或者说不理解你的人，他就会就到处的折腾，然后搞得好像他们才是真正的有话语权的一方一样。就像你说的一样吧。
这个
我其实觉得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就是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以及团队，我们公司，我的所有小伙伴们会完成我们自己的承诺，做更好的产品，做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去年采访说五年登上环访了，我现在依旧认为我们在五年之内就能登上环访的舞台，甚至能拿到黄山，拿到总冠军，到时候一样的有可能也拿到奥运金牌。那个时候 我相信大家就像还是像周指导你说的一样，大家就会更信赖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一家更可信的公司，给我们更高的评价。那时候有可能我就不需要去做这样的吐槽了。
我希望能看到这一条。我相信啊，只要能够从产品出发，而且，可能刚才的这些，我们拿一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对谈里面，其实大家也听得出来，博士对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以及对产品很多的细节上的一个追求。我相信大家其实在现在自行车产品越趋成熟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去抠到更好，把产品做到更极致的话，它总有一天是会有回报的。对吧？我当然很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品牌有一天能够走到世界上去，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啊，证明中国的产品啊，很多地方不比国外的自行车品牌差，甚至会比国外的一些自行车的品牌来的更好。好吧，那我们谢谢黄博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收听我们克勒贝白的骑行播客啊，我们一年才更新了这样一期，我也不知道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我希望它能够更早一点来到啊，如果大家给我们一些我不知道正面评价更正面一点的话，可能下一期来到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啊，如果像以前巨蟹一样，可能下面一群最后还是来骂黄博士的话，那说不定我也没有信心来更新下一期了。好吧，就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也谢谢周指导给我这样一个，怎么我感觉做到最后就有点像吐槽和怨妇一样，算了，还是
啊，你看你本来想吐槽更多的，我被我打住了，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是的，
好吧，好，
再见，
好，谢谢大家。